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继续，神的形象。从创世纪的经文中，我们了解到，神的一次创造赋予了人物质和属灵的两性。我们都知道人的物质性是，我们都知道人的物质性质是什么。人是有身体的，但是当我们谈到人的属灵性质的概念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困惑。让我重申一下，人有身体和灵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有两个人格。被译为灵这个词在圣经中有不同的含义。有时被译为灵的这个词可以指的是人在尘世的生命，有时它表示我们在世的生活、思想、意愿和感情的坐落之处。再来，它还表示个人的灵魂，即使在肉体死亡后仍然存在的。主告诫主在马太福音第10章28告诫我们这么说道：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在这种情况下，灵指的是不朽的灵魂，尘土要归于尘土，灵魂要归于属灵的神。财主在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6-22-23节读到了财主在阴间里，他的眼睛被打开，即便他的尸体已经被埋了，以及拉撒路他被送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以及在启示录第20:4，使徒约翰在伯马的海岛上看到那些因为替耶稣做见证并且因为神的道而被斩首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有这些经文都表明我们可以区分人的身体和灵魂，也证明了人的身体在死亡后分解，但是灵魂是继续存在的。这些经文还证明，即使在死后，人的灵魂仍然是有意识地存在的。因此，圣经中不存在灵魂，圣经中不存在死后灵魂休眠的说法。诚然，死亡在圣经中经常被称为睡，但是这是从身体和地上事物的角度来看的，以及关于即将到来的复活，当身体将从死亡的沉睡中复活。但是人的灵魂是无法入睡的，睡眠是一种生理现象。在创世纪第2章7节介绍了人是怎么样被造的，这不仅指人的属灵存在，而且是成了有灵的活人。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神是如何造人的身体，如何创造人的灵魂，而是造了整个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了。就物质存在而言，人与动物没有区别，都是有生命的活物。当人被称为有灵的活人时，也强调了他是出于地乃属地的。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也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凡属天的也就怎么样。这也暗示人在肉体上是会死的，血肉肢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也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五十节的教导。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重生的人得到新生命的开始，这新生命是圣洁的，也是属天的。然而只要人在身体里，他就是出于地的，是属地的，是属土的。正如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所警告的，亚当违背神的命令吃了不可吃的果子，就注定他要死。破坏了一切，那么神的形象会怎么样呢？让我们进一步看一下堕落后神的形象。我们都知道，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人就和以前不一样了。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人在堕落之后所经历的改变，这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犯罪带来后果。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这样读到：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警告过犯罪的后果，那就是死。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到十九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性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添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荆棘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那要归于尘土。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四节，我们这样读到：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铺安设及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在伊甸园中与神的相交中断了。创世纪三章人被诅咒，详细阐述了创世纪二章神警告所暗示的诅咒。违背神命令的罪带来多层的诅咒，动物界被诅咒，撒旦比动物更受诅咒，女人被诅咒加增怀胎和生产儿女的苦楚和受到感情问题困扰。我觉得加增痛楚意味着，即使在人堕落之前，在伊甸园如果有分娩的话，也会对产妇的身体造成 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堕落后影响会增加，否则很难理解因诅咒而大大增加生产儿女的痛苦的。人被诅咒必须终身劳苦工作，地被诅咒长出荆棘和蒺藜，使耕种更加的困难。人和女人死后归于尘土，死亡的原因可能是悲剧、疾病、事故或自然的灾祸。很多人在自然灾害后都会说神在哪里，为什么神会允许自然灾害使这么多人死亡的。但是我们必须记得这是因为罪地有了诅咒。人和女人不再与神相交，他们害怕被神见到，神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人不再住在太平的伊甸园，与自然界、动物界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遭到了破坏。罪是自然界、动物界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遭到了破坏。考虑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会说罪的后果确实是具有破坏性的。犯罪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不再是无辜的。这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人性改变的事。这显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人是堕落的，处于悖逆神的状态。这表明被造是为了与神相交的人，却不按照神的旨意行，而是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因此与神和神神圣的旨意相悖。如果神的形象在堕落之前使人能够遵行神完全的旨意，那么在犯罪之后，人的本性发生了变化。撒旦在创世纪三章五节中试探夏娃，我们这样读到：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撒旦的话暗示亚当和夏娃有看不见的东西，神也不让他们看见这些东西，但是撒旦却能看到。这里我们看到了撒旦看到某些东西，而亚当和夏娃看不到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撒旦用夏娃可能看到他所看不到的东西来引诱他，来试探他。有神不让亚当和夏娃看的东西，而撒旦却急于让他们看见，这也暗示撒旦具有亚当和夏娃没有的能力，这使得撒旦与纯真和无罪的亚当和夏娃不同。亚当和夏娃的眼睛是因违背了神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命令，这与违背神的命令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此他们的眼睛明亮的后果是他们的纯真被败坏了，这意味着他们有这意味着亚当和夏娃他们有自由的 意志选择顺服神，做正确的事，这是他们的纯真，并且能够选择不犯罪。纯真的无知是有福的，神赐给他们与生俱来的纯真，但是他们却陷入了试探，选择放弃了这纯真。这告诉我们，我们不必使用我们拥有的一切，而是通过不使用其中的一些，我们可以达到更好甚至更理想的状态。这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2所说到的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没有什么不同。撒旦告诉他们的话在创世纪3:7中应验了。创世纪3:7，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织裙子。亚当和夏娃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必须遮盖自己，因此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堕落后在新环境中感到不舒服，必须要遮盖自己，他们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变成了不同的人。当神呼唤亚当的时候，在3:10我们读到他说，我在园里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从此与神的相交对亚当来说是不再自然的，在他的眼睛被神阻止他以前看不到的事物被打开后，他害怕以新的心态来面对神。当他们的眼睛明亮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应该被神看到他们本来的样子。他们赤身露体的状态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而是属灵上的问题，这是神与人之间的障碍。他们有了新的体验，他们无法使自己始终与神的旨意一致，这与堕落之前神的形象的自然效果相悖。他们与神的相交不再自然，他们在神的面前感到恐惧。创世纪3:8，我们读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从这经文看到他们试图逃避神的面。其次，罪的影响临到亚当的后世，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以便了解堕落之后神的形象发生的变化。亚当的罪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也给亚当所有的后世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他不仅为自己的后世留下了一个邪恶的榜样，而且还留下了他扭曲背叛的本性。因此今天的你我天生都是有罪的，是自私的，是堕落的人，需要彻底的改变。这不是人性的流行观点，后现代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灵已经败坏，不愿意承认自己天生自私、叛逆和自负的。他们怀着一种幻想，认为我们基本上是有道德的，也许但是也许是没有受过教育，也许是不成熟，但是内心却是善良的。但是我们在罗马书3:10-12，我们这样读到，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这里罗马书重申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第三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世人都，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以弗所书，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从所有的这几段经文中，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人与纯真的亚当是不同的。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不需要逼迫你犯罪，我不需要试探你犯罪，你本性就是罪恶的，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清楚地从这些经文中看到，人与纯真的亚当是不同的。亚当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亚当陷入罪恶之前，伊甸园中并不存在死亡，但是自从亚当堕落后，所有人都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续承了亚当的本性。人是有缺陷的，亚当的后裔的本性就是使他们成为可怒之子的本性。这种本性是所有人共有的，因此信徒在信主之前的本性与那些不信的人的本性并没有不同。因此人的本性有了变化，从亚当的纯真变成了罪恶的本性。罪败坏了整个人，而不是仅仅人的一部分。每个人都生在罪恶中，他是死的，除非他通过基督的灵获得重生。这也难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信徒是活过来的人。再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的都是罪人。我的意思不仅是我们所有人都犯罪，而是我们都有堕落或败坏的本性，这使我们倾向于犯罪，以至于犯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的基础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某些共同因素在我们所有人身上起作用的吗？就好像生活中的某些先天或先因素会导致普遍的犯罪和普遍的堕落，那就是原罪。引述 Millard Erickson 的说法，原罪是指我们在罪的维度开始生命，或者亚当的罪的影响使我们生而有罪的。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以及15-19节，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让我们翻到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阿们。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是罪是怎么样从亚当传到世人的，所以死就从亚当传到每一个人，临到众人了。同样的教训也在罗马书第五章15-19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第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第十二节的思想在第十五到十九节以几种不同的方式重复。保罗看到了亚当的所作所为与古往今来所有人的罪恶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显而易见的是，亚当犯罪的后果临到全人类。在不久的将来，我将预备一段来自这段经文的信息。第三，我们看到了圣经见证了人的堕落，人的树是腐败的，所以只能结腐败的果子。马太福音第七章16-18，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耶利米书第17:9，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认透呢？ 行恶的人就是心中图谋恶事、习惯犯罪的人。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大卫谈到罪的概念是一种内在的情况或倾向，以致轻化人的内在是需要的。诗篇第五十一章第五节，他这么样的写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来。所有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发自内心的。结出的果子反映了树的本性，或者在我们的谈话中反映了人的本性。他的意思是，我们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正是人性的败坏产生了个人的罪恶，罪恶是人性的果子。我们所犯的罪不能使我们变得罪恶，我们是罪恶的，所以犯罪。总结一下，我们不能不说今天的人与神所创造当初创造的人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堕落之前的亚当与受罪堕落前的亚当与受罪影响的我们是不同的。罪是不变的，亚当是罪，亚当的罪遗传给了他的后世。今天罪的本质只是腐败和有罪的。这告诉我们，在人堕落之后，在人的神的形象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响。人并不能完美地反映神的荣耀。
Person is going to be recognized as a man. Man begins to call
再来，我们继续看一看，继续的研究，堕落后神的形象。对亚当堕落后神的形象的探究太重要了，不经过深思熟虑和仔细研究就是无法讨论的。实际上，不同的思想流派以及神学信仰提出了不同的想法。为了了解堕落对神形象的影响，首先让我带领大家了解各种信条，这些信条将帮助你们了解改革派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海德堡要理问答部分，主三日这样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问题问到：上帝造人原本就是如此邪恶悖逆吗？回答是绝不。上帝造人原本是好的，且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从以上的问答我们看到这里承认了神的形象指的是公义和真正的圣洁。比利时信条在第14条中 以同样的方式限制了神的形象。比利时信条第14条，我们相信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善良、公义、圣洁的，在凡事都能合乎上帝的旨意。再来，多德雷亨特教义第三和第四，我们这样读到：人最初是第二，人并没有失去神的形象，尽管人是有罪的，但圣经确认神的形象乃是完好无损的。堕落后仍有几段经文提到神在人身上的形象。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再来，因此我们必须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神的形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性之外的，它是与人性密不可分的。这表明神的形象与形象和任何变量都不相关的。神的形象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存在于人被造的方式中，它指的是人本性，而不是人所拥有的或人所做的事。由于是人，人就具有神的形象，它不依赖于任何的其他东西的存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7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哥林多前书第11章包含了一段蒙着头的经文，这是一段有争议的经文，但是我们要注意，保罗引用了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作为男人不应该蒙头的理由，他并不是说女人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正如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所记载的，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相反，他表明女人的荣耀相反的，保罗在这段经文表明的是，女人荣耀丈夫的方式与男人荣耀神的方式是一样的。雅各书第三章第9节，我们读到，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雅各重申被造的人与神相像，这与其实是一本对创世纪第一章26节 翻译中使用的词相同哦，所以这三段经文都确认人仍然是照着神的形象被这三段经文都确认人仍然是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形象被罪玷污了，人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神最初的设计。引述 G.W. Bromley 的话，堕落的人的本质是矛盾，也可以见于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这里的事实仍然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此同时颂赞神和诅咒人是互相矛盾的，人有罪并没有消除矛盾的因素，因此即使人是有罪的，他仍然是照着神圣的形象造的，因此从根本说他颂赞神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人因失去了神形象的内容，所以人不能在他们的品格和行为中反映神性，以及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论与他照着神圣的形象被造是不一致的。再来，神在人身上的形象不是片面或模糊的，一方面从基本结构的角度来看，神在人身上的形象是完好无损的，另一方面从行为或内容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无法从人身上辨认神的形象的。第三，人的败坏是洗不掉的，人不能靠着教育或文化或一些新的律法来改善它，或者放松一些苛刻的诫命来根除他的问题，人不能通过改变环境而有变化，因为人他先天是败坏的，但是人仍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人反映的这个形象已经被罪扭曲了，人不再已经不再敬拜以我们形象被造的那一位，而是转向拜偶像。正如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3说，有罪的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虽然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他已经从神转向了虚假的偶像，甚至是人自己变成了偶像。第四，神在人身上的形象必须被恢复，但是只有通过与基督联合，我们才能变得像他，像神。罗马书第八章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9节，我们读到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再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18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罗西书第三章19-10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三位一体的所有三个各位都参与了这个过程，恢复神在人身上形象的过程，想必是天父 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想必是天父。儿子道成肉身，因此是神的形象，通过与基督联合，基督徒效法他的形象，从而实现了神创造的最初设计，而这一切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所以从这我们看到了三个格位的三一神都参与了这整个过程。效法基督的形象就在今生，然而神形象的完全恢复必须等到基督的再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九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我们等待神的再来。让我引述 Wayne Gurdon 的话，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意思是神计划创造一个与他自己相像的手造物。形象的希伯来词和相似的希伯来词都指的是与他所代表的事物相似但不同于事物，或者是其的形象。形象一词也可以用于代表其他事物的事物。人因得罪神而失去了他特权的地位，这破坏了神形象在人身上和体内的反应。亚当的罪传给了他的后世，我们所有的人生来都是有罪的，所以人在他的身心上都是犯罪。然而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神的形象根据基督作为他自己真实形象被重新定义。神计划通过耶稣来恢复我们，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污秽，我们有基督才能有神的形象。所以只有有基督我们才会有神的形象，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的答案。所以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仰望神，低头祷告，感谢。
And we are striving to glorify you, Lord. Dear gracious Lord, help us to walk in Christ Jesus, abide in the light, and help us to follow Jesus by all means, by forsaking everything else, dear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mercies upon us.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